那么究竟什么是色，什么是空呢？我曾举过秦拔陀禅师问深宫法师的公案，今天不妨拈来再讲一讲。深宫法师当时名震全国，享有深宫说法顽石点头的盛誉。秦拔陀来看深宫，问他，大师，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讲经，讲的什么经啊？深宫说，我讲般若经。我们知道大般若经600卷是专门讲色与空的，它的缩本是金刚经，金刚经的缩本是心经，心经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色空之意。好，有请魏老师。
今天的内容应该是说，哎呀，12分的打起精神来，我觉得都有难度。这个主要是说，我们的思心意是分别这个心呐、太强烈了。就这么一路走来，哎，上座心念轮，下座绵密关照，还是那个分别汲取的那个力量啊，很大嘛。所以总是搞不清什么是色，什么是空，这个事儿由来已久了。不是说我们这一部分，就我们这一部分学生是这样，这本来就是能够那个契合大乘空义的这样的人呢，本来就是本来也就是咋说呢，就是不容易，难以契合，就是我们着相。不管是什么是色相着色相，空相着空相，法相着法相，心相着心相，不管说什么，它都有自己的那个意识分别，那个执取的那个东西，认假为真的那个，所以它不太容易契合。我们今天接着看啊，那么究竟什么是色，什么是空呢？然后我们上节课也说到这儿了，就这反复的讲，一辈子的寻求，这么寻求色和空，还是这色空不二，这个理啊，真空妙有，这个还是不清楚，不容易那个什么契合。上师说，你看我曾举过秦拔陀禅师问深宫法师的公案，今天不妨拈来再讲一讲。那这就说经常在讲这个，讲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难以透过，还时常在讲，时常在讲，还是靠你自心用功，妄念妄想脱落，能够契合，我觉得才能够相应。我们都知道深宫法师是当时名震全国，享有深宫说法顽石点头的盛誉。我们对这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的这个一点都不陌生，能说的天花乱坠。你看他能说的顽石点头，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名震全国，这个秦拔陀去会他了。这个秦拔陀是谁呢？这个秦拔陀更有来历。我看到他记那个武灯会员记载上就记载说，这是一位印度的高僧，素有佛陀僧伽佛陀之称，就是有佛陀之称啊。他你看他对他的这个称呼，你就能知道他的过人之处，他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他自小性喜幽林，喜欢那个清幽的地方，搂住松叶，就是经常会在那个嵩山那一带住着介绍的这个秦拔陀，他是少林寺第一，就是他是少林第一位创立者和主持就是说他这个很有来历了。你想想那个在这个地方，在少林这个地方，平常数日里经常有几百号人跟着他学教坐禅。他主修什么呀？主修止观息心。你看止观嘛，就是那个洗幽静，你想他是跟我们一样打坐，止那个妄想啊，那散乱心， 西心，西心不就是西安吧？啊，特别在那个街巷的时候，他是曾经干过什么呀？在少林，闭门谢客坐禅，送戒啊，领着好多这个徒众在一起送戒，讲经讲修法，就是说他那个是那个地方是修行成风啊。这个成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国土是一个禅修的一个中心了，是这样子。嗯，然后呢你想后来是什么呀，后来是达摩祖师到那了啊。所以这个少林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二位禅师在这镇住，你想想这个少林的名声大振，它是有那什么的，有来头的。这两位禅师讲究什么呀？理入行入。那个达摩祖师不是也是这么吗？达摩祖师不是也是闭关吗？也不是就是坐关，就是面对墙壁自关吗？是不是？那正好和这个秦八陀他是一样的呀，他也是止观啊。因为这个肯定我觉得也有这个秦八陀他的影响啊，达摩祖师一尾哥渡江就是到他那儿去了嘛啊。然后你想想那是来到中国宣扬那个禅法的那个达摩祖师，哎，所以那个地方教宗啊并行啊，我是说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秦八陀他这个来历对我们这个教界是很有那个影响的啊。秦八陀来看僧公，哎，他听这个僧公说法，完事点头，这个有这个圣谕啊，秦八陀就来会这个僧公法师了啊。我看是什么呀？这个僧公说法的时候啊，他当时肯定是我是觉得他在一座山上的是什么呀？他说法的时候，他面前并没有人，所以他对石头说：“他说我要说法能契入佛心。”如果能够契入佛心，你们点点头啊就算肯我了啊。所以有这个典故啊，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完了僧公一说法完事就点头了，果真有了这样的相应啊，圣谕就是从这儿那个什么开始的应该是啊。这个秦八陀来看僧公，就是问僧公大师，哎，他说那个大师你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讲经，你讲什么经啊？僧公说我讲般若经。他也是大乘教义啊，是吧？我讲般若经，我们知道大般若经六百卷专门讲色与空的，他的硕本是金刚经讲般若，金刚经的硕本是心经讲空，这不是讲智慧嘛，讲这个真空妙有的空啊，色空不二嘛，讲这个。心经讲什么呀？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讲色空之意。这个我们原来学心经觉演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印象也挺深的啊，就是这个色不异空和空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色本当体就是空，它本来就是空，哎，和我们说的这个真空啊它是没有两样，空也不异色，空和色它也不是两样东西，哎，是什么样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这个就是说不让我们着这个色相嘛，色的这个外相啊，也让你知道这个色本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色本来就是我们心体的显现，所以呢色和空它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不同，空也和空和色也没有什么不同，也就还怕你信不及，这是前面是对菩萨讲嘛，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对这个二乘人还是菩萨讲，然后告诉你，哎呀，你别再那个什么了，在这个色空上做什么文章了，告诉你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当时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大乘空义，哎，这个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是大乘空义，就是色空之义，哎，色空本来是不二的，非一非异的，这个后边可能我觉得 更难一些。我们再往下看啊，我看，
秦跋陀禅师问：“哦，那么请问，什么叫色呢？色是什么东西？”申公答：“众微聚集叫色。众微就是《金刚经》里佛问须菩提时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这个大世界都是微尘聚集而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房子等也是微尘聚集的，为什么呢？砖瓦、木料、钢筋、水泥都是微尘，砖瓦不就是泥土吗？用泥做成胚子，放到窑里去烧制成。木头呢，是大树，大树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大树是树种子从泥土里面吸取养分，日光照晒，慢慢长大聚起来的，都是合起来的，众微相聚的，并不是某某样的东西本身就有的，本来都没有自体，都是众微聚集的。有请魏老师。
这个和我们，我就觉得这个什么呀，众微聚集叫色，这个和我们平常大家把这个色呀看死了，哎，认为它是我拥有的时候我就是，这就是我的，哎，一成不变的啊，这就是我的，谁占有了我都心里边不那什么啊，这就是说会起自己的分别妄想执着，在这个色上认色相为真实。哎，那这个秦跋陀一听说这个申公法师讲般若经典，那你的最那个浓缩的那个经典，精髓的精髓，那么精髓般若的精髓，那就是心经了。那心经就讲那色空的，那所以秦跋陀就问他了啊，请问问这个申公大师，你说说什么叫色呢？好，色是什么东西啊？问呢，就是色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他就已经有这个双关语言。那有时候那我色就是杯子，就是手机，就是书，就是一杯水，或者等等山河大地等等。那这个地方还不是了，你看应该有双重的意思。申公答：众微聚集叫色，众微尘和合的，众微尘就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就叫色。众微就是《金刚经》佛问须菩提时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也就是说最众微尘嘛，众微尘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相啊，微尘相啊，这个大世界都是微尘聚集而成的。而现在我们看到房子等也是微尘聚集的。这个好像这个听了这个佛这样讲，或听了这个申公法师或者是这个秦跋陀这样讲，我们都很容易理解了。哎，原来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认为它就是实有的，有无自有嘛。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儿以后，我们就知道了，众微所聚微色啊，包括这个大世界都是微尘聚集而成的，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是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房子等也是微尘聚集，为什么？砖瓦、木料、钢筋、水泥都是微尘，哎，那这个相对这个成功的这个房子来讲，那当然砖瓦、木料、钢筋、水泥，那都是微尘了。那砖瓦不就是泥土吗？那你又会想，砖瓦不是泥土吗？用泥做成胚子，放到窑里去烧成的，那这个泥土还有什么大的泥块、小的和粉尘呐、等等啊，那它也可以细分，对吧？用泥用微尘做成的，就是聚集成的这个胚子，然后放到窑里去蒸，去烧，这是众缘和合而成为这个砖呐 啊。木头、大树也是如此，也是大树。是树种子从泥土里面吸收养分，日光晒照，哎，慢慢长大聚起来，都是合的，中微相聚的，并不是某样的东西本身就有的，本来都是没有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缘合，都是中微所聚而成的，这个就叫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申公他说的哈、啊， 纵微所聚，纵微聚集叫色。这个色的定义就是这样来的。
钦跋陀禅师又问，那么什么叫空呢？申公答，众微无自性叫空，即微尘本身是没有的，是别的东西合成的。现在科学家说，一切物质都是由化学元素合成的，比如水就是由氧氢两种元素合成的。化学元素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原子核和电子是由更微小的基本粒子合成的，基本粒子也不基本，它是由更微细的东西合成的，一直分析到波粒二象性，既像波又像粒子，既不是波又不是粒子。其实佛经里早就说过，临虚尘，临近虚空的微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这样理解，没有合成东西之前，什么都没有，就是空，即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其实佛教里讲的空并不是这个意思，申公不说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他说的很好，众微无自性是空，众微也没有本体，无自性，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不是空无所有的空，空无所有的空就是断灭空啊。申公所说的空是自性空，就是我们的本性，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的本性显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色相的根本。好，有请魏老师。
对，这边我们看这个地方啊，再接着看上边问了什么是色，哎，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啊，所有的一切色相，包括我们的思想，我觉得我们的认识概念等等，这里边没有说到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我说的思想概念等等经验等等，这些都是众缘和合，都是因缘舍生啊。就像我们制造一个杯子，我们制造一个什么东西，首先要有这样的材料是吧，也要有这样的制造的这个方法经验，还有设计的这个原理等等，这都是助因缘和合，它众微所聚，它才能成功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物件等等，都一样，包括我们的三合大定也是这样啊。我们再看那直到这个色相是这样，众缘众微所聚，众微尘所聚，哎，和合而成功的。那这个谁，秦巴陀又接着问，问这个申公法师，那孙振，你说的这是色，那什么叫做空呢？申公法师说，众微无自性叫空，这个我们也是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即微尘本身是没有的，是别的东西合成的，这个就叫众微无自性，也就是说所有的微尘啊，就是我们说所有的这个色相啊，它本来它是没有自体的，也就是说无自性啊，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功的这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大乘空义的这里边说这个空啊，现在是申公说法说的这个是空，这是在果上说这是空。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心经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直接越过去这两句话，理解的后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众缘这个众微所聚是色，色无本无自性是空，那个空也是这样啊，说它本无自性啊，那就是说这个空即是色，这个空，这个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我们大乘空义的空是说这个众微所聚是色，色本自无自体，这个就是空，所以空即也就是色啊，就是这个意思。它是现在没有搭前面的，没有搭阴底上的色与空的意义啊，它直接搭到后边的是吧。我们再后看啊， 现在的科学家说，一切物质都是由化学元素合成，化学元素有原子合成，原子有原子核电子合成组成，原子核电子有更微小的基本粒子合成，基本粒子也不基本啊，就是说也不是最那个最小的那个单位的来定义了这个粒子，它是由更微细的东西合成，一直分析到波粒二象性，既像波又像粒子，既不是波又不是粒子。实际上佛经里边早就说过，这个临近虚空的微尘就是临虚尘啊，这个我们读过佛经的时候，以前也听过别的老师这么讲啊，因为今天看到这儿也是，这也是佛经里边给的一种解释啊，临近虚空的微尘，那就说特别微小微小，微尘微尘，近乎虚空啊。这个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这样理解，哎呀，没有合成东西之前什么都没有，就是空。哎，这个倒的确如是，凡夫就是这样想的。哎，这个东西没有，那这就是空啊啊，那个东西有，摆到我面前，这就是有啊，这就是我们凡夫着相的说这个是那个空有。但是深功法师他是已经知道这个道理到底是，就是通透了对佛法的这个究竟义啊，通透了一部分，即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哎，那这个就是有些人嘛，他听到了那个上面的说法，众微所聚是色啊，知道了。那中为未聚那就是空，哎，那个没有呈现成那个没有成功色相的时候那就是空啊，他认为是这样的，中为未聚这就是空。实际上这不是我们佛教里边说的空啊，这是这个中为未聚是空，这不就是偏空了吗？这个空是和有相对的，这个空其实佛教里边讲的空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的空并不是，哎，没有合成没有成功这样东西的时候这就是空，不是这个意思。嗯，成功不说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就连成功说法为什么那个顽石能够点头啊，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也是对的呀，因为成功他不说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未聚是空，他不是说这个，啊，因缘和合了，这就是色，这就是有了这个色。那因缘和那个未和合未又成功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就是空。那深功说那个说也知道有这种般若啊，他说法就是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啊。他说的很好啊，众微无自性是空啊。就是说众微聚集而成功的这个相，这就是色，但是这是因缘和合众微所聚而成的色，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众微无自性。我们把这种情况这种现象，众微无自性，它虽然和一样东西，但是这个色相它不是本有的呀，它是因缘和合的，这就叫做无自性。我们把这个无自性没有本体，这个叫做空啊。众微无自性是空，众微也没有本体，没有本体的意思就是无自性。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样，因为这个色它没有自性嘛，它就是空啊。啊，那这个空就是色了啊。不是空物所有的空，不是上面那个错误的认识。众微未聚是空，不是这个意思啊。那空无所有的空就是断灭空，这个空无所有，空了就是没有东西，哎，这个就是断灭空，就它就是偏空啊，就是我们凡夫认为的是这样子，偏于二见二边的啊。深功所说的空是自性空，就是我们的本性啊。一切色相都是我们本性显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色相的根本。他这个说的是不错的，对吧？深功所说的空是自性空 是因缘和合，没有自体，没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就是让我们不着相嘛。面对这个色相的时候，为什么会着？就认为它实有。现在告诉你，它本无自性，本无自体，这就是佛教说的那个大乘的那个空，它的空义啊。还告诉，就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了，这所有的色相都是因为我们本性才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这些色相都是我们本性显现的。我们的最后定义一下，我们本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色相的根本。为啥说是一切色相的根本呢？那因为这一切色相都源自于我们的佛性啊，然后我们成佛也是源自于我们的佛性。后下边我们会说啊，
为什么叫佛性不叫法性？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呢？法性是诸法的根本，所有的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思想，都叫法。在佛经里，法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很广，所有的东西、事事物物，乃至我们的思想，都是我们的灵明真性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的灵明真性所显现的妙用。我们的灵明真性是诸法的根本，所以叫法性。有请魏老师。
我们来先下边来看佛性和法性它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叫佛性不叫法性？在里边，这里边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看这一段，法性是诸法的根本，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了，万法诸法源自于法性而产生的，而显现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再具体的讲，就是所有的事事物物，包括我们的思想，都叫法。在佛经里，法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很广，所有的东西、事事物物，乃至我们的思想，都是我们灵明真性所产生的，都是我们灵明真性所显现的妙用。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师兄弟啊，就很难接受了，因为这个法性，它是无形无相的，你要从有相的角度来看，你是体会不到的。所以让我们能够离相见性，是不是？这个地方是说从用上来讲，从用上来就是从这个体相用啊，就是我们法性之用，诸法的角度来说，这一切事事物物，乃至我们的心念，它都是我们真心真性啊所显现的，灵明真性啊所显现的。这个正因为如此，就是所有的法，我们知道了，所有的法包括我们心法，就是念头、思想、经验什么一等等，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三合大地色相啊，这个色相，它都是源自于我们灵明真性所产生的。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了，都有，这就是源自于法性了。正因为源自于法性，有时候我们都说见相，我们就这么说，见相即见性，这个相我们就说它不可得。我们灵明真性是诸法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哪个角度啊？就是说灵明真性产生了诸法，是诸法的根本，所以我们叫做它是诸法之性之源头，也就是说叫法性啊，那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啊。那下面又说什么是佛性，我们再看看什么是佛性。法性我们知道了，还是说我们灵明真性啊。
佛性是成佛的根本，我们把妄想除光，无明断尽，恢复本来面目，我们这个灵明真性的妙用就具足了，三身四智都具足了，那就是成佛了，不是另外有一个佛可成。我们的灵明真性是成佛的根本，所以叫佛性。佛性法性都是指一真法界， 就是我们的灵明真性，所以这个灵明真性是诸佛之本，万法之源。有请魏老师。
那这个我们再接着看，佛性是成佛的根本。我们现在这一段话，它是从我们成佛的根本来说，它叫佛性，不叫法性啊。实际上还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嘛，是不是？它在这地方叫佛性，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我们说这个佛性为什么说它是成佛的根本，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人人具足嘛，这个佛性它都有能觉之性啊，它都有能觉的这个般若智慧。所以你看说佛性是成佛的根本，它能觉呀，也就是说这个佛性啊，目前来讲我们看过略论都知道，这个佛性是无明与本自清净之体二者的和合，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性里边夹杂着无明，有这些妄想烦恼诸多的这个分别我知法知等等，是吧？它这个是正因为我们自己有能觉之性，有能觉的这个般若大智，有这个智慧，我们才能够净除习气，是吧？把这个金矿能够变成金子，也就是现在我们书上说的，说把妄想除光，无明断尽，恢复本来面目，我们这个灵明真性的妙用就记住了。说我们本来的这个灵明真心啊，是毫不欠缺的。我们比佛多的，就是妄想执着，无明，就是这种习气。我们认识到这儿以后，这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般若大智了，净除习气，然后净除最后，就是能够净尽无明，使我们的这个习气都化成般若。化成智慧，变成尘金，这就是我们的自性了啊！所以证成功以后，有的地方有了，我看那个大词典呢，他也说，还有师兄问过这个话，变成尘金了，就说我们这是我们原有的这个自性的子体和这个妙用啊啊，能够净除了习气，那就是成功了，恢复了本自天真的自性了啊。我们本有了这个自性，这个地方如果说能够与一念顿悟之下，能够认识我们的灵明真性是这样的，只要能够净除习气，我们的妙用就记住了啊，三身四字都记住了，意思是说我们的妙用本来就有的，三身四字也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啊，只是我们内里边我们自己啊有那个执着妄想，有这些无明在，所以它不能显发啊。那如果这我们能够认识清这我们的自性啊，不随念转，不为妄动啊，那这个三将来以后我们净除习气到一定程度，它不就三身四字都有了吗？妙用都有了，那就是成佛了啊。不是另外有一个佛可成，不是我们心外求法，觉得外边那个力量很大，那个是佛，我们自身不是佛，那你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啊！我们自身，我们本具的啊，这个自性，我们的灵明真性是成佛的根本，这就我们认识清了啊！原来我们自心做佛是吧？自出妄想啊，自歇自心，这是我们。本来都具有了这种这佛性的这个般若大智啊，这就所以说是我们这个灵明真性就是我们成佛的根本，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我们的般若大智，这才是我们成佛的根本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无私之智啊，所以叫做佛性，这个是我们成佛的根本，这个我们就叫做佛性，其实佛性法性都是指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什么呢？一真法界一那就不是二了，那就是一唯一，不是二，真那真就是不妄呀，不妄之分别呀，之取啊， 这才是真实的法界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它本来从来都是不生不灭，非有非空，离名离相啊，没有内外，唯有一真实，不可思议，这就是法界嘛啊。就是说我们的灵明真性啊，这就是我们的灵明真性，不管佛性也好法性也好，都是指的这个一真法界啊，就是我们的灵明真性啊。也就是说我们见相即见性，让你认识所有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性，都是我们法性而显现的嘛啊，包括我们自身成佛去妄想除无明怎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真法界，也是我们的灵明真性啊啊，这就是说佛性法性都是指的一真法界，都是说的灵明真性，不要搞错了，不要认相啊，要离相而认识我们的真心。所以这个灵明真性是诸佛之本，万法之源。那诸佛之本那不就是说的佛性吗？这万法之源不是说的法性吗？啊，那这个灵明真性对于万法来说，那它就是万法之源。对于成佛来讲，诸佛每一尊佛他的成就都是从这儿开发智慧嘛，开启自己的般若大智而净出习气这样来的嘛。啊，这段他就是讲的这个啊。
嗯，魏老师，我觉得这一段啊，其实有点容易误解啊，容易让人误解这话说的。不除妄想不求真，然后你妄想除光，这是有一个疑惑。还有无明断尽，无明实性即佛性，所以如果老人他这么说的本意，也可能我理解的是，就是把这个执着。把这个执着来除光，他指的是这个应该。
你没有翻过身来的时候，那就是妄想。你翻过身来的时候，烦恼就是菩提，妄想就是妙用。他是这样子，你能不能翻过身来？那就关键是你执着，你那个执着就是你说那个执着住不住？你住没住？住在那儿，你就成妄想了。不住那就是妙用啊。
好的，魏老师。好，我们进行下一段。色就是空，一切色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现的。一切色相就是我们的灵明真心。灵明真心就是一切色相，而不是离开一切色相来找空。那是空无所有的空，那就不对了。所以深宫说众微聚集是色，众微无自性是空，而不说众微未聚是空。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的，最前面我们学的这个138页，那这个地方说了一切色相都是我们本性显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佛性，就是一切色相的根本。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说出来，是引出来了为什么上师在这儿加了正分深宫的，为什么又提起佛性法性呢？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上师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让我们认识清楚什么是法性什么是佛性。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搞混的啊。当然这给我们讲的都是道理，都是一番道理，如果你真能搬过来身的话，哪有这样，哪有这些东西啊，对不对？它都是了不可得，连这个话都没有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色就是空，色就是空，一切色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现的。这个我们是我觉得很难确信无疑，因为你的心总是向外持求，灵明真心应该是什么？身心世界化空，能所双亡，总盼着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境界现前了，你能认识一下，那你这就是多事了吧，多事了。这个现在就直接呈现给你，色就是空，告诉你这一切色 就是我们灵明真心所显现的。如果要没有色相的呈现，你又到哪里寻找真心呢？啊，这万千妙用，万千种林林种种的色相，它正是我们真心所显现，哎，正是了不可得。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翻不过来事儿。为什么？他一说了不可得，他肯定是指认那个空寂啊，我什么也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一个色相也没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色本来就是了不可得，本来就是空。嗯，现在说是这么说，但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见到色相的时候，你就不这样想了，你就着在色相上头去了啊。那这色就是空，一切色都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所显现。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说，哦，这是祖师告诉我们的，佛告诉我们的，我们不疑啊，一切色相就是我们的灵明真心。这个地方你就不好弄啊，说这个色相就是你的真心，那这色相就是色相，怎么会是我的真心呢？哎，遇色相上而无助，哎，不说百草头上西来意吧啊，那这个我们的真心，你说就不能见这个色相了，是不能着这个色相，不能住在这个色相，这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我们这个凡夫子必定就是见了这个色相就取这个执着分别之取，哎，这是升起后边的什么贪嗔痴慢疑啊，念念相续啊等等啊，任假为真啊，这样子烦恼一个一个跟着来了啊。但是我们看到这儿，一切色相就是我们的灵明真心的时候，难以透过，很难很难。嗯，你现在是这么想，一读到这儿我觉得很顺当啊，可是一真是境界来的时候，你就不这么想，哎，你就忘失本来了啊。灵明真心就是一切相，看到上边上师说的啊，灵明真心能够产生一切相啊，它就是诸法之源，所以灵明真心就是一切相，我们就是这样说啊。但是你灵明真心，你就认那个能所上网，你那个打坐的功夫到那能所顿断，认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那个心体之寂静之相啊，你就认这个了啊。灵明真心就是一切相，你说说这个地儿，我觉得很也是不容易那个啥。可是大乘空义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心和这个色相它没有什么不同。你看到色相的时候，这个色相你不住的时候，哎，你知道它是当体即空的时候，你不住相的时候，那它就是我们的真心呀，这不是透过相见性吗？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意思 啊，而不是离开一切色相来找空，这是我们的毛病，对不对？我们现在见性就是想离开这个色相来找空嘛，啊，找一个空住在那儿，那个叫了不可得，或者是叫我们的真心什么寂静之真心啊，寂静之体啊，嗯，那是空无所有的空，那就不对了。所以说你看这个空无所有的空，你住在那个空上啊，知道不知道？住在那个了不可得上的，那就不对了啊。你有一个了不可得，人家说这一切色相它就是了不可得，这就是我们真心，这是佛说的意思啊。灵明真心了不可得，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一切林林种种的色相啊，这就是真心啊。我们不能见这个色相而着于色相之上，那就不行了。嗯，下面再看。所以僧公说众微聚集四色啊，这个是所有的因缘和合而成功了，众微所聚的这个是色，众微无自性是空，因为众微所聚成功了这个色相，所以我们叫的它是无自性，我们把这个无自性这种情况叫做空，哎，所以说是众微无自性是空，而不是说众微未聚是空。这个僧公禅师他是知道的呀，众微未聚是空， 不是因缘没有和合的时候，没有自称东西的时候，这个叫空。这是我们常人说的，哎，这个东西没有，那这个就叫空。我没看到，那就是空啊，没放到我手上，这个就是空，对吧？嗯，这个地儿说清了啊。纵为未具是空，嗯，这就知道了。在因缘没有和合的时候，没有成功物体的时候，这个就是空。这是我们凡夫之见啊。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时，秦跋陀进一步问他：“众微未聚是如何呢？”因为申公说：“众微聚集是色，这是色吗？”他没说到根本去。其实这色就是我们的自性，因为没有自性，是无能显色的。申公说：“众微聚集是色，那么众微未聚呢？还未聚集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呢？”申公枉错，申公到这里就答不出来了，可见申公对色空之意未能究竟。其实这句话要答他也便当得很。当众微未聚时如何？答他午夜日正红。午夜就是夜里的三更天，三更天的夜里太阳正通红的照着，午夜日正红。还有另一种打法，比如《楞严经》里就有现成的性色真空，性色就是我们真心之色，是妙有真空，这个真空就不是完空。性色，性有色吗？恐怕说错了吧。我们知道显教说，我们这妙有真心佛性是丝毫的相都没有的无相，但是密教讲有微细之相，有精微之色，就像我们说四空天一点色相都没有也不对，精微之色还是有的。所以密教和显教讲的稍微有点差别，但这色不是粗的，而是精细微细极微细之色。性色真空，为什么真空呢？它尽虚空遍法界，到处都是，所以虚空就是它，它就是虚空，不是两回事儿。有请魏老师。
哎呀，这个反正是越缠越那啥，这个非得离相来那个体会才行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哎，这时候秦跋陀进一步问他：“众微未聚是如何呢？”这是他一下问到他那个根上了啊。他对这个地方他可能从来没考虑过，光考虑到众微所聚是色，众微无自性为空，他是这样想啊。我们看这个地方，众微未聚是如何呢？因为申公说众微聚集是色，这是色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啊，后边给他定义了，他没有说到根本上去，没有说到根本上去。那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前头这一点，众微所聚是色，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自体是空啊。那未聚的时候，那按照申公说法是什么呢？他没有色就涉及不到无自体啊，也涉及不到空啊，啊，他可能跟没考虑到这一块啊。所以一旦秦跋陀来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懵了啊。所以就他对本体就是究竟意并没有完全会意啊。我们再读读这一句话啊，众微未聚是如何呢？哎呀，你光说众微聚的时候是色，无自性是空，那没有聚的时候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呀？啊，有啊，啊，那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吧？因为申公说的众微聚集是色，这是色吗？是色吗？众微所聚和不聚，哎，它有什么不同吗？啊？那这个聚也是空，它不聚也是空，应该是这样啊。为什么？你看我们看后边啊，它没有说到根本上，我们应该不应该 落到就是宗为所记是色，这个色相它就是我们的心性了，它不知道这个啊。所以是那个秦巴陀说他没有说到根本上。其次，这色就是我们的自性，对吧？因为没有自性就无能显摄的啊，所以我们见这个色相的时候，我们不是见不到这个色相，而是见的这个色相不着这个色相的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本体的自心的这个妙用和显现呀、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僧公他是没有考虑到啊。僧公说众微所聚，众微聚集是色，众微聚集是幻有之色，哎。那这个我们不能着在这个色上认为它实有啊。那么众微畏惧呢，畏惧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呢？哎呀，那不知道了。哎，畏惧的时候是什么呢？畏惧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想一想，畏惧的时候没有那个色相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断灭了？可能我们大家也不这么想，但是在这一句问话下，我们可以就是给我们就是能够启发一点般若啊。僧公往出，哎呀，他也不知道了。这个僧公往出，因为僧公不知道了，僧公到这里答不出来，可见僧公对色空之一未能究竟。其实这句话要答得很便当，就很容易啊啊。问众微畏惧是如何，答他个无厌日正红。你看上师咋不说众微的所记是色，众微畏惧的时候如何，不像那个谁样呢？哑口无言了啊！上师说：“大个五月日真空，正是活脱脱的真心呐、呈现给我们，是不是？你畏惧的时候也不是断灭啊，断灭了吗？没有啊！告诉你，五月日真空，没有呈现这个色相的时候，也没有断灭啊，对吧？五月就是夜里三更，三更天夜里太阳正通红的照着五月日真空，告诉你也是自信昭昭啊，还有另外一种打法，比如楞严有现成性色真空，就说哎呀，那个众微畏惧的时候如何，性色真空，哎，这就很明白的告诉我们，畅快的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说那个整天要明心见性见性，这就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本空之体啊。也就从这儿我们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真心它不是完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真心它不管你能不能聚成，有没有这个色相啊，这个真心无形无相它是一直有的啊，一直是这样的啊。性色就是我们真心之色，真心之色，那就说那还有个什么样呢，是不是？是妙有真空，是妙有真空，用妙有真空来描述它，这个真空就不是完空，就一语完空的那个空啊，妙有真空，是我们的灵明真心，无形无相，但不是断灭啊，它不断灭，也不是完空啊，性色性有色嘛，按照我们说，哎呀，它无形无相，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没有吗？不是吧？啊，你说它有也不对，你说它没有也不对啊，是不是？恐怕是说错了吧，我们直到显教说我们这妙有真心佛性是丝毫相都没有的，这我们经久的这个教义啊，我们印象很深刻了，它就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密教它讲得更细，讲有微细之相，有精微之色啊。那这个我看上师原来好像还赞叹过啊，说密宗在这讲的还更微细啊，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本有的子心体啊，它讲得更细，就像我们说四空天无色界一点色相都没有也不对，精微自色还是有，所以密教和显教稍有差别，但这个色不是粗的，精细微细极微细之色，性色真空。为什么是真空呢？它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林林种种之相也是它，这个体能够从就是无形无相变一切处，这也是它啊。那刚才我们说的林林种种之相是它的妙用，这个我们说的是它的体啊，到处都有吗？到处都是啊， 所以虚空就是它，它就是虚空。这个虚空是完空吗？它不是呀，对不对？它虚空还是有个空相。所以说上师说他这个地方讲的很精细很微细啊，有精微之色啊，就是说你还有你我们想想也是这回事啊，你想想我们还能讲出来，我们还能描述出来，虚空就是它，它就是虚空，能够进虚空变法界，能描述出来，那说明它还是有精微之色，你可以描述出来啊，你把你那个心活脱脱的可以呈现出来啊，就是说了意思，不是断灭空啊，就是虚空就是它，它就是虚空，不是两回事。好，那就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性色真空是密宗的它一种讲法。你要按禅宗吧，你立一法，你立一相，它都会那什么的，立一个微细的东西，那禅宗都给你扫得干干净净。那这是禅宗的讲法，我们也觉得很契合我们的那个自信啊。你像我们真的就是做功夫做到那个能所伤亡的时候，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你还是能说出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尽虚空变法界，这个都是描述他呀啊，这个就是说还是有的，不是断灭啊，就这么说吧啊，性色真空就是说这个意思。
深空没有真正理解色空意，但他说众微聚集叫色，众微无自性叫空，比我们所理解的离开色相而空更进一步了。他不说空无所有，他说众微没有自性，就像房子没有自体，本身并没有，是钢筋水泥砖瓦合成功的。沙发椅本身也没有，是由弹簧木板皮革等配合成功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没有本体，所以无自性叫空，不是无相叫空。有人说空就不应该有相，有相就不是空，那是会错意了。我们说的空是妙有真空，就是说一切色相都是我们自性所显现，若没这个性，就不会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男女老少了。今天之所以有，就是这个灵明真心所显现的。有请魏老师。
那还在讲色空之意，我们前面都说了啊，说了这个谁呀、啊？深宫法师的他的弊病，光是给大家讲法，众微所聚是色啊，众微无自性是空。那一句话叫秦达陀把他送死了。众微未聚时如何？众微未聚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啊？那上知达吗？午夜日正空啊，那这告诉你了啊，就也不是断灭嘛啊。就在密宗来讲，它有微细之相啊，它可以就是说用虚空来比喻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我们刚才就是秦达陀讲的这个。深宫啊，他没有理解啊，所以下面又紧接着说，深宫没有真正理解色空之意，就是他不知道阴中啊，阴中之意，就是说这个色与空在阴上怎么讲，在果上怎么讲啊，他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谁啊，秦巴陀还会继续再问他，看他。深宫没有真正理解色空之意，但他说众微聚集叫色，哎呀，这个我们都清楚了，哎呀，因缘和合，这个和合成功了，这个叫色。众微无自性叫空，哎，因为是众缘和合，我们说是众缘无自性，而无自性这个样子我们就叫做是空，比我们所理解的离开色相而空，这个你知道吧，这个空离开色相，就是这个相我看不到了，这是空，我看到了这是有，这就是我们凡夫之间嘛，偏一有无两边的啊，那这此谓有无之空啊，离开色相而空，这不就有无之空嘛，对吧？你没有色相 没有色相就是空，那这是我们凡夫从来如此，从生下来都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样这个空是还有更深的这个含义啊，就是离开色相而空更进一步了，就是说深宫法师说的上边众微无自性叫空，这个比我们凡夫好多了。哎呀，他知道这一切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我就不着这个相了啊，知道这个都是为了用而一丝之现嘛啊，所以上师说，哎呀，那个比这个离开色相而空，比这个执着这个有就有和空相对的这个空，比这个好多了，更进一步了啊。他不说空无所有，他说众为无自性，就像房子没有自体，哎，本身没有，是钢筋水泥砖瓦合成，沙发椅本身也没有，弹簧木板皮革配合成，任何事物都没有本体，这个叫，所以无自性叫空。哎，这个无自性空和这个无相之空，就是没有相这个空，它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般若智慧了，知道是无自性之空是真理啊，不会再着于这个相，认为实有嘛啊，一成不变啊。有人说空就不应该有相，有，那当然，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那没有相，没有那个相在那儿，那就是个空的啊，空空的啊，有相就不是空了啊，这就是大家认死了，知死了，所以说这是无明，这是惑，这是妄念啊，那是会说意了。我们说空是妙有真空，妙有真空是说什么呀？说一切色相都是我自心所显现。哎，就刚才我们说的前面那个法性啊，说。这一切林林种种之物，包括我们的思想念头等等，都是源自于我们那个自信嘛啊，所以这就是认识到这儿，能够认识到这儿一切色相啊，包括心相，那都是我们自信显现，这就是妙有真空，你把这个相看穿它了，看到它的本性了啊，是不可得的嘛啊，若没有这个性就是没有我们这个灵明真心，那没有这个性就不会有三颗大地日月星辰男女老少，今天之所以有，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明真心，所以才能够显现这些相啊。这个道理这一段不是很难，再往后就有点难啊。我们再往后看看
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啊，目的是让大家明白这个色相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不要离开相去找真心，离相找真心是找不到的。之所以说佛性妙用无边，是因为它所显的相是千差万别，妙用无边的。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就不取相，不着相，任它一切相现前而无碍，就易于见到真心，圆证佛果了。若不知道心在何处，修行就没有着落处，比如你念佛，不知道佛号的落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求心外的佛，就是求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净土的佛，而不晓得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的心，佛不在别处，就在你心头，不必到别处去求，所以秦跋陀问深宫色空意，深宫的打法不对，有请魏老师。
嗯，哎呀，我们一看到这儿，我们也知道念，那个念就是金心，还就是说我们的心拆解开了就是我们的心，就说那个想，我就想啊，我想发出想，上面是相，下面是心，所有的相都不出真心，你看中国的字儿就很那个什么，让你一下就能够看透，看得明白，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还在那拼命的执着那个妄想为真实，执着那个念头为真实，执着那个色相为真实，这就是我们大家干了多少年的事儿啊，对吧？为什么讲这个理啊？目的是让大家明白这个色相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哎，不要离相去找真心，离相找真心是找不到的， 因为它无形无相啊，你怎么找得着啊？之所以说佛性妙语无边，是因为它显察的相千差万别，妙语无边。认识真理之后，不取相，不着相，任他一切相现前无碍，就易于见到真心，圆证佛果了。这个关键是在哪儿呢？关键是我们认识这一切相是源自于我们的妙明真心。就这儿我感觉到这个见相即见性，这个地方就容易着相，就容易着进去啊。啊，就像那个谁一样说，那个中微未具的时候又如何呢？你没有具的时候，你光说有具的时候是什么自无自性是空，那没具的时候是什么呢？你一下问了，你看他不就是着在那个什么呀，不知道了，他就是没有认识透这个真心。我们是最难的，就是说我们能够能所双亡，能够能所顿断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我们认识这个相体，我们认为唯有这个相体是我们的真心。割裂开了还要继续努力彻透真心，认识一些相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没有真心就没有这一切林林种种之相。这个地方是最，我觉得是最难的吧，见相即见性，这个不容易啊。如果这一个地方你能透过去，那所有的相都是妙用啊。所有的相，什么烦恼菩提，什么善恶，你都可以拿来用啊，来作为方便之用啊。啊，圆证佛果了。若不知道心在何处，修行就没有着落，你都不知道是你真心。我们整天比如说念佛念佛，我们刚说那念就是精心，就是你的心，你的心就是你就是佛啊，就是你自心清净了不粘着了，那不就是佛吗？对吧？哎，不知道佛号的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求心外的佛，这是我们大家老是着相造成的，就是立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土之外的极乐世界的佛啊，求望，以为佛的那个能力大，自心好像是凡夫不行，实际上你放下你也一样啊，是不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而不晓得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的心，你自心作佛呀，当然你自心作魔呀，你着相你自心作魔呀，都是一回事啊。佛不在别处，就在你心头，不必到别处去求。所以秦巴陀问僧公色空意，僧公的打法不对，他都忘了他自心了，不着相了，一着着进去了，所以他就答不出来秦巴陀问他那个色空意，他答不出来。
秦巴陀禅师又进一步问僧公，除此般若经之外，您还讲什么经呢？僧公答，还讲涅盘经。秦问，请问涅盘之意是什么呢？公答，涅者不生，盘者不灭。秦问，不生不灭是涅盘吗？公答，是的。秦曰，这就是佛的果上涅盘。什么地方是因上的涅盘呢？公答不出来。公问道，涅盘还有二义吗？涅盘都是一样的吗？还有二义吗？秦巴陀见僧公不领会意思，就拿起如意问僧公道，你见吗？公答，见。秦问，你见什么？公答，我见禅师手上拿着如意。秦巴陀把如意啪的丢到地上，问，你还见吗？公答，见。秦问，见什么？公答，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秦巴陀哈哈一笑，关公见解未出长流，何得名宣宇宙？意即你的见解不出长流，如普通人一样着在相上，跟着我手中的东西转。此时元音上师拿起一本书问，这是什么东西？众答，书佛经。师笑道，哦，着在上面了，哈哈，把这东西灌在地下，还跟着境界转。你不知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为什么名气还这么大？这真冤枉也。掉头就走。 有请魏老师。
嗯，这节课肯定学不完了，我跟你说，后边这个才精彩呢。哎，不容易，我们下节课再说。这节课你到哪儿算哪儿吧。嗯，再看那个秦八多禅师又问，哎呀，那你除了讲般若经你还讲什么呀？讲那个涅槃经。那秦八多就问，那个涅槃之意你说说啊。涅者不生，盘者不灭，这个他是他会果上的事啊。秦问，不生不灭是涅槃吗？他答是。秦曰，这是佛的果上涅槃，佛是这样的，不生不灭，果上涅槃是这样。什么是因上涅槃？为公又答不出吗？就是说真心啊，他自己的现在这个心他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按照那个套路来了，我就觉得是这样啊。那个公又答不出来，公问道，涅槃还有两个意思吗？啊，涅槃不都一样吗？还有二意吗？秦八陀见僧公不领会，哎，就是不知道执涅者不生，盘者不灭者是谁，他不知道这个啊，他没有认识自心，只是讲佛的果地上的涅槃之意啊。你看秦八陀见这个见僧公不领会他这个意思，就拿起如意，僧公问僧公说，我拿了个如意，你看你看见了吗？他说看见了。完了，哎呀，他这个剑那已经落进去了吗？他见那个像了吗？啊，秦公问，哎，你见什么？我见禅师手上拿着如意。好，他又随着色相，哎，我见这个禅师手上拿着的那个东西叫色相，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知道，哎呀，这个能见的，能见到如意的这个，是吧？秦八陀把如意啪的丢地上，你还见吗？那个公说，哎呀，那我也见，我看到了。哎，秦问，见什么？见禅师手中如意堕地。哎，我看见你扔到地下了，那个东西叫如意。秦八陀哈哈一笑说，看你的见解啊，未出长流，跟那些凡夫子弟都没有什么二样啊，你还来的这是名宣宇宙。哎，你看看这个地方，刚才演绎的那一遍就是这个僧公和这个秦八陀演绎演示的，这个就是因地涅槃，让他见之本性，从此量一量这个僧公这个真心彻底透没透啊。可见这个一世以后啊，僧公他是不会这个因中色空义的，他不会啊，他都不知道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呀，那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这个僧公啊，他不了解这个色空的真实意，哎，他只是看着这个秦八陀手上这个像，哎，搁手上拿着放到地下，然后摔碎没有等等，他就盯着这个像，就是他没有见色相之性，就是显示色相之性体，他没有啊，只是历历在目的，就是随着那个什么呀，那个色相转呐 啊。所以马上秦八陀就说他了，你没有这么稀奇嘛，你没有出长流嘛，跟大家一样嘛，啊，他明宣宇宙，就这么说他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见解没有出长流，跟普通人一样坐在相上，这怎么能了得生死呢？跟我手中的东西转来转去，哎，这个时候元老人在讲法的时候，曾顺手拿起他这本书，就问这是什么。当时有人说是书，是佛经。哎呀，师父说，哎呀，全着在上边喽。哎，那这个把这个东西扔到地下，还是跟着境界转呀、啊？无非就是这样啊。那我们怎么搭呢？我们这里边这些师兄有一个能不能搭出来啊？哎，就看见上师说拿这本书，就问你这是什么？你能不能离开这个相啊？我们就看啊，嗯，那我想我们这里边不知道谁搭错也没关系啊，搭的不对也没关系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锻炼嘛啊。我拿着书，明明手里拿着书，问这是什么？要是说书，谁不知道，对不对？肯定不是问的这个吧。 那要是上师，要是师父问你，你咋办呢？
有人回答吗？师兄问。
哦，我不知道。
可以说呀，那就是佛呀。也可以那么说呀。
那是佛。可以是佛，有人答了，那是佛。嗯。那你说前头上师为啥不当他是个佛呢？说午夜日正红呢，让你离开相啊。你又不能离开书本，你又不能坐在书本上，这个就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嗯，就刚才还说，哎呀，我们见相即见性，都一就是一众茫然了，是这样的。嗯。要是师父问我，我肯定也要给他答一个呀，我不知。
好、哦，魏老师答的这个高妙。
你很多呀，不别，我跟你师父都一样啊，你还问我，我跟师父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还好多呀。还有说你问者是谁啊？你可以把这个话反问过去啊。嗯，还有觉得更好的就是说，哎，这前面这师兄弟比如说这么答了啊，我不识，我不知，欲你不别，你问者是谁，一律的这就是可以盖过他们。我觉得就是说你答的再好，你都是僭越，你没有是这见自己的真性，你是就见那个月亮那个样了啊。哎呀，不说了，我们看这个啊。那如果说你落在书上的话，那你就是东西扔到地下，你还跟着那个掉在地下了，放在地下了，还是会跟着这个境界转呢、啊。你不知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为什么名气还那么大？真是冤枉啊！冤在汪也，掉头就走。那这个秦巴托说：“哎呀，我量了你量了你哪一点？”哎，就是说你在这个因地上你都不明白啊，说你只知道佛的涅槃是不生不灭的，你的呢他就不知道嘛啊，还是让他认识他自己的本性啊。好吧，这个地方我觉得太难了。
这个你看那个就是涅槃嘛，还要分一个果上涅槃和因上涅槃，那个分那么清吗？
你看他今天说的不是说他会般若吗？他不是讲那个心经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只会后两句，他不会前两句，一直扣着这个主题了。他不是说他会讲般若吗？讲到最后，秦巴陀一步一步考他，他都是不会前面的，就是。因地的色空之意他不会。
对对对对，
他不思自心。下节课我们还可以接着来后边的更精彩。
好吧。
也不容易懂。哎呀，太，我记得我们着相，偶尔让我们不着相转个身太不容易了。
好的。还有两分钟，师兄们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赶紧问了。
他整个你想想，他指导的学人都是后两句，他不会前两句。因地色空意他不知道。
对对，他主要他就不知道是这个色就是空。
色和空没有两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么说吧。色和空它本就是一样，都是我们自性。他不知道这儿。
对，关键真功对这个空意还是不透彻，所以就是因上涅槃。
好难
回事。
所以多看几遍说不定能明白一点。
好的，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辛苦了，魏老师晚安。师兄们
不着相太难，我觉得不着相太难了。老是着相，对吧？
对，现在师兄们大部分就是容易忘，老是忘。 如果能时时记起来就好了。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好嘞，
好，
师兄们再见，晚安。
快学不进去了，太不容易了。
升起或者是具足的这个程度，起先生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他要是没这个缘，肯定没有这个愿力，他肯定是接不上这个法的。我是觉得是这样。
他没有这样的，就是说前世他的生生世世都是奔着解脱道来的。有时候这个习气没有出境的时候，他就会视线别的那个行为啊，什么那个样啊，啊，
嗯，
这还是有习气。
对。我就感觉像圆圆老人那个加持力就特别大，因为很多年以前啊，我们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当时也是流行气功，我们就是几个同学就觉得气功好，哎呀，发外气啊，可以治病啊，就是好，还有什么说的推功能之类的，就当时就是那种风气嘛，特别好奇那个。后来就从那个杂志上，那种定的气功杂志上看到老人那个照片，就是94年在那个杭州拍的那个。一看就是很和蔼的一个老头，然后那个知道有佛法这个事儿，但是不知道说先生说这个佛法是怎么一回事啊，讲的怎么解脱这个东西不太明白，还觉得那个相声，只是觉得这个老人怎么这么熟悉啊，就看到就特别和蔼，就记在心里了似的。后来08年的时候看到那个群里边转的资料，一看老人的照片，哦，原来就是这个，这些不是老人对上了他。他就是有这种一见到这个像，可能就会一下就印到你心里去那种感觉，我是这种体会。
那你过去你没见过老人，你前世
没有，
也不是这种模样，对吧？他就心通，
对对对，
心里的那种感应，嗯，也可能
你
以前见的那个样不一定是你相中那个样啊，不一定。
嗯。我就记得就是在那个《心经绝引》那边，你讲到这个，就是说他那个像那报身成就的时候，还是说有那种他那种光明像，是不是就会有种感召力，让你看完之后看到那个他的形象，就会有自然的升起那种欢喜心呢？可能是不是有这种方面的？
我估计咱现在还看不到那样的报身吧。
就是说看到那个他那种形象吧，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种愿力的？他就会有这种啊。
心相通，你说是哪相通啊？是那个相，你可能都没见过那个相，也没见过这个人。你可借助于那个相那个缘，他就可以心里边相通。
嗯。
哎呀，不是光说放出相啊，你或者说到偶尔到一个很多事情就都有，到哪个庙里啊，或者是到那个百货啊。就是卖那个佛像里边，他也会有那种感应，有，好像我就觉得以前可能不信因果，这一下可能，偶尔，那个妄想息的时候，你就会，哎呀，原来是真是，就是说过去了那，你看这个修行，它就是可以延续的，
对，我就觉得那个他的愿力吧，不是说那个受菩萨戒那个愿力通未来戒呢，就是直到你解脱的那种，他有这种力量，你只要发了那个解脱的愿，他就生生世世的，他能就不护持的，就是这个缘具足嘛，那修行。
是我们不是一样吗？都是借助于某个缘，然后这个什么样，就是还是世世肯定有这个愿，他生生世世，因为你这个。无师之智，他都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了，你想想他那个时候后继因缘感应的时候，感应道交，也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缘，你是见到上师照片，别人可能就是在我们说在那请佛像了，人家别人请佛像，或者是偶尔到一个旅游地方去，哎呀，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他就是能够修入，是说那个促进姻缘，这个明心见性的事也是这样，也是这不一定就是我这3年5年就那啥了，就是说你这心中心那可以这个力量从未来记的，你都它一直是延续的这种力量，可以修心中心修完1000座，或者是 你能够那啥，哎呀，那这个事儿，你这个力量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它就是这样，嗯，总有一天你会究竟成佛，你会，哎，完全心心相应，它就会这样，嗯。
嗯，好，老师有那个师兄来提问了。
啊，对，浙江的潘师兄问说：“魏老师好。”好几次听齐老师说不肯见性，不肯见性，请魏老师开始开始，如何是不肯见性？
你不肯，你不知道吗？就是说现在你是打坐打了多少坐了，什么情况修法，你现在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怀疑？
老师在问你。
也可能是初修吧，嗯。
啊，500多座了
、啊，500多座了，你不知道啥叫不肯？现在，我们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你还疑？你还疑惑？你要是疑，或者有疑有信，那你就是不肯了。齐老师经常说不肯进行这事儿，因为打了2-3千座的事情都有，嗯。你500多座，我也觉得应该是，卸下了包袱不少了，500多座，信不急嘛。我说你这个地方他没有信也没有疑，你能这样吗？不能这样，你就是信那什么吗？你不就是不肯吗？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入那个49天，你看。一从一从那个定中出来，夜睹明星，能见那个星星的是谁，忽然开就是呼的一下死人了，嗯，他就找到了，原来能见的是我的本心啊，他从来就有，哎，那这个我们现在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都没见你回应一句，嗯，
潘师兄，您听明白了吗？来回应一下老师。
你肯定不明白。对，你看他肯定是不知道，
他还没有证到能脱落。
这个我们刚才聊天，可能你看到了也是，这个也不能急，也不能急。立千座，你还可以继续持续，还有500座嘛？500座以后你还可以打呢，嗯。继续用功啊，用功就是说上座心念耳闻四咒，下座绵密观照，按照上师指导的这个方法来修，我们心中心就这样来修，嗯，不考虑见到不见到，现在不用考虑，我只管按照这样子上座，心念耳闻四咒，下座绵密观照，这样子，嗯。